老心儿就瞅着这个东西呀、一闪一闪的，哈下腰捡起来一瞧，啊，是一块玉佩，上面雕刻着龙凤呈祥的图案，看这样啊，雕工相当精细，并非凡品呢。徐良拿着看了半晌，交给蒋四爷，再继续往前走，不多时终于出了密道。等爬出洞口一看呀，不远之处赫然便是永定陵。那么到了现在，这刺客踩点挖密道的内情终于是真相大白了。可这玉佩是何人所留呢？这可是极为重要的物证啊。蒋平一想，据说公孙先生读遍了天下之书，那老人家胸怀锦绣，无所不知，回去问一问公孙先生便知分晓。书说简短，众人在这永定陵这一耽搁呀，就是将近半个月功夫。那花的时候虽然不少，可也收获颇多。于是老少半差官紧急回奔开封府。及至到了府衙，蒋平把这前后经过一五一十给包大人讲说一番。等蒋平说道，就说为了取证啊，把故皇太后的像给弄坏了。包大人听得直皱眉。等把这些个都交代完了，蒋平从怀中探手取出一枚玉佩。哎，相爷，卑职人等在密道之内发现了这一枚玉佩，不知是何来历，想请公孙先生给长长眼。哪知包大人一看，顿时是容颜更变，他一把从蒋平手中拿过这玉佩，细细观瞧半晌，而后那身子就抖个不停了。蒋平、徐良看得吃惊不小啊，正想问个究竟，就听包大人问道：蒋平，你方才说这玉佩乃是在密道之内寻得，回相爷的话正是如此。哎呀，包大人瞪大了眼睛，深吸一口气，紧紧攥住那枚玉佩，低着头啊，在府衙内堂来来回回踱了好半晌。蒋平等人看得着急呀，就听包大人又问：蒋平、徐良，这玉佩之事可还有其他人知道？相爷，只有卑职三个人，其余人等皆不知晓。好，你们可知这玉佩是何来历？这时候戏不大头鬼方书弯一听，咬了咬牙：
相爷，若是卑职所料不差，这玉佩呀，它莫不是当今天子之物？
蒋平和徐良听得目瞪口呆啊！可就见包大人缓缓点了点头：不错，书案确实陛下之物，只是因何会在密道发现？据那严查散所说，陛下遇刺之时乃是在承恩殿内，且行凶的四个刺客当场毙命，那么因何又会在密道之内发现陛下的玉佩呢？这包大人此话一出啊，内堂里边的几个人同时都是悚然动容，就觉着浑身上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蒋平一缩脖，小心翼翼的就问：相爷，您的意思是这 这陛下被贼人从密道之中掳掠而走，那么这皇宫之内坐着的那一位，他是一个冒名顶替的货。说到这儿啊，蒋四爷觉得脊梁沟都在冒凉气，倘若这是真的，那大宋朝的江山恐怕就在旦夕之间呢。房叔安一拍大腿，
相爷，这他妈又是一个假徐良啊。
包大人深深吸了几口气，平了平气血。各位，要说当今天子是假的，本阁又另有一处不解。蒋平紧跟着就问，哦，相爷，有何不解？哎，本阁侍奉陛下多年，要说他被其余人等冒名顶替，不可能没有丝毫破绽。这几日本阁也曾进宫面圣，可陛下除了嗓音与之前有所不同之外，看着似乎并无其他迹象。房叔安拉着别人哼哼了两声，
咦，相爷，之前那个假徐良紫面金刚王顺，那不也被大伙儿看傻眼了吗？哎呀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蒋四爷叽里咕噜转着小眼珠，哎，相爷，卑职以为，且不说这皇上他是真是假，咱们眼下只能当真皇上给他供着呀，同时就得搜集证据，联络其他朝廷的大员，尤其是案院大人严查散，严大人掌管东京城的禁军，还有那铁帽子王爷岳恒，在军中素有威望，这两位可得尽快找来一谈才是啊。包大人听闻了蒋平这一番话，正然低头沉思，这时候就听得门外廊檐之上有个苍老的笑声，所言不假。众人闻听同时就是一惊，正然迟愣之际，就听嗖啪一声响啊，从窗外射进一只金镖，啪就钉在二堂之内的屏风之上。徐良一看，叫了一声，保护相爷。同时间前腿弓后腿绷，嗖一下徐良就把自个儿射出去了。老心也没走正门，双背一探，砰一下撞开窗户，闪身而出。跟那射进来的镖啊，前后也差不了三两秒钟的功夫。可就算这么快，待到老仙出来一瞧，院里边四周廊檐之上是空空如也呀。方才说话那老者是踪迹不见。就这么快，徐良不敢大意呀，电不凝身，蹭一下从院里边又纵上房头，手打凉棚拢目光向四外仔细观瞧，跟那孙猴子差不多少。可看了一阵儿，四面八方那除了府衙之外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是一无所获呀。老心儿皱了皱眉，跳下廊檐回到二堂内屋。这时候啊，就见蒋平和房叔安正拿着个小纸条瞪大了眼睛在那儿观瞧。见徐良进了屋，房叔安忙不迭打招呼，
干老，这金镖之上带着一封书简，您瞧瞧。
老修接过来一看呀，就见上头简简单单几个字，说是今夜子时，请三将军徐良到皇宫内院官驾殿一叙。这官驾殿，您听这名啊，顾名思义，观看、观察，驾就是庄稼的意思，是北宋宫廷独有的这么一处所在。每年春夏之际啊，由皇帝本尊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就在这个官驾殿旁边耕种。那旁边还有一座叫钦蚕宫，就是养蚕那个宫殿，由皇后带领后宫女子亲自养蚕织布，借此为天下人做表率。您看呀，像不像作笔成样？就这一点来说呀，北宋年间的朝廷要强过历朝历代多矣。再说老心儿一看这书简呀，就是一愣，相爷，这江四叔，你们是什么意见？包大人手捻虚然，徐良啊，看方才那人身手了得，本阁以为你可多带几人前去，看他究竟有何图谋。蒋四爷点点头，也是这个意思。相爷，卑职以为就由我徐良一人前去足矣，倒不是卑职托大，而是人家说的清楚，让我徐良前去一叙。看这个话应该没有什么敌意。包大人点点头，也好，此人是友是敌眼下尚不清楚，你可要多加留神谨慎。相爷放心。书说简短，到了晚间宫门关闭之前，徐良便收拾好了诸般应用之物，短衣襟小打扮，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还把那镖囊之内的零碎啊塞得满满当当，而后便静候在宫内一处院落，耳听得更鼓两声响，咚咚，徐良就知道已到子时，他便顺着鹅卵石铺就的小道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就来在了官驾殿。这官驾殿呀，眼下正是庄稼茂盛之时，各种植物树木遮天蔽日，正是便于藏身之处。徐良来在官驾殿大殿的门前，借着朦胧的月色这么一瞧，就见殿前的廊檐之下站定一个黑色的身影。徐良刚露面，那人就转过身来了。老心儿仔细一瞧啊，就见此人浑身上下一身黑，头上戴着一顶斗笠似的帽子，看容貌依稀是个颜色秀丽的妇人，不过虽然模样不错，但是看着年岁估摸能有六七十岁上下了。徐良见着此人呢，心下就是一惊，心说这人我也不认识啊，奇了怪了，他是如何潜入这皇宫内院的呢？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呢？哎，正想着呢，就见这一妇人呢冲着老心微微一笑，我说你就是三将军徐良吧？
老人家，正是晚辈，不知您老是哪一位，因何夜半三更来在这三尺境地？
老夫人一听徐良说话这个味儿，咯咯就是一乐，往前迈了两步。徐良啊，今夜之事请你务必牢记在心。于是这一位也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老妇人，对着徐良一连就说了半个时辰， 听得徐良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及至讲说完了，这位把脸往下一沉，徐良，今日之事你知我知，就算是对你那位包相爷，你也须得守口如瓶，可记下了。这时候再看老仙徐良，恭恭敬敬对着人家是一躬扫地，
是老人家您请放心，撒西人一定牢记在心。
好，咱们就此别过。说完了，这人一转身啊，也不见着怎么动作，但是刹那间就飘出好几丈远，转瞬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之中。那么此人为谁？他又跟徐良说了些什么？究竟这其中有怎样的内情？咱们呀，先卖个关子，到了后文书自有交代。那么且说徐良独自回在开封府，到了次日平明，见了包大人蒋四爷，迫于无奈呀，跟人家许了诺了。徐良就头一次对包大人编了个瞎话，他就说呀，昨夜晚间所遇之人乃是一位了不起的前辈高人，那么此一番来在东京城是为了寻找个什么仇人，听说我徐良是江湖上的后起之秀，故而顺便前来一会。包大人闻听把眉头一皱，
哼，徐良，既是绿林中人，因何选在皇宫内院相见？这岂不违反了国法王章？哼，你分明欺瞒于本阁，徐良，还不从实讲来？
蒋四爷在一旁也听得直不了小脑瓜。您看这包大人呀，眼里不如沙子。徐良虽说鬼点子不少，可从来没对包大人用过，这头一回耍心眼儿，还被包大人给识破了。徐良一看，心说无论如何不能吐露实情啊，那怎么办呢？这砍的不如炫的圆呀。哎，徐良又一琢磨呀，心说你要把这假话说得跟真的一样，你就得在假话之中加入一些真话，这么半真半假，似是而非，才能取信于人。怎么想着，徐良扑通往地上一跪，
相爷，卑职有罪，是这么回事儿。相爷可曾听说过，当年太祖皇帝跟十七大武林世家有个约定？
本阁自然听过，太祖皇帝戎马出身，登基之后为了防范各路绿林豪强有所图谋，故而恩威并施，让这些个武林世家隐匿江湖，不问世事。
正是如此，相爷，昨夜晚间前来之人正是当年的武林圣地之一，是海外天湖岛的一位老前辈，那么至于姓字名谁，人家没有透露，只是听说呀，近来修罗恶道武廷勇重出江湖，故而出山打探消息。可他老人家为什么要选在皇宫见面，卑职也无从得知。不过卑职觉着呀，这位老前辈应该是有非敌。
哦，海外天湖岛，本阁也曾有过耳闻。不过这些个江湖人物最近如此频繁出现，
看来不是个好兆头啊。徐良一看包大人不再追问了，赶紧又搭个话，想要转移话题。
而下爷，卑职觉着这三尺境地也不安全，而且到了眼下皇上真假不明，相爷咱们还得尽快找来枢密院的杨大人跟铁帽子王爷岳恒早做商量才是啊。
嗯，不错，本阁也派人相邀，相信少时便到。
简短结说，不大会儿功夫，门外来报说是南清宫八贤王来到。包大人闻听赶忙起身正了正衣冠，率蒋平徐良方出安出门迎接。出的门来再一看，何止八王一人，随同八王前来的呀还有内府都堂三千岁老班班陈琳、枢密院掌院大人严查散、铁帽子王爷岳恒，以及其他几位文武大臣。那么说这些人怎么联袂而来？原来这是八王赵德芳的主意。这八王回京之后也面见过几次四弟赵祯，可他每一次见到这位皇帝侄儿之时，就觉着赵祯总是魂不守舍，说起话来也是变颜变色。起先老王子还以为赵祯是遇刺之后身体抱恙，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到了后来，八王又发现这皇上身边呀多了好些个陌生的面孔，他就私下问赵祯说，是皇上，这些个护卫为何孤王从来没见过呢？赵祯也就笑一笑，王叔，都是新晋调来的禁军，王叔自然不识。可随着这可疑之处越来越多，八王可就坐不住了，因此这才联络了这几位朝中要好的官员一并来到开封府，要跟包相爷好好合计一番，看看究竟发生了何事。